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为您播读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后的彩虹》，然后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脚踏实地的修炼》，最后带给您的是《走在神的路上》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
风雨后的彩虹。敬爱的师尊您好，同修好。1996年冬天，我和丈夫三个孩子喜得大法。就在我做生意赔得全是外债的时候，我的身体垮了，周围的邻居和亲戚朋友谁都知道我能干，最后沦落到了如此的地步，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就在这时，我们全家走上了修炼之路，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救了我们全家。下面我把这六年来跟随师父证实大法的经历写出来。下面我先谈一谈流离失所前我们是如何做好三件事的。从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少了。720下午，恶警接委会就抄了我的家，然后把丈夫绑架到了拘留所。于是我和孩子们晚上在家学法练功，白天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讲真相。2000年9月29号晚上，我们全家和十几个同修在我们县城散发真相资料。10月5日下午，我和丈夫被绑架到了看守所，当时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家中也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他们只有和快70岁的爷爷在家。我对孩子们的情还没有放下，没有做到正念正行。我和丈夫被绑架了三个月回到家，出来以后自己懊丧得不得了，没有做好，对不起师尊，很悲观。但我还有正念，总觉得慈悲的师尊还要我，我一定要好好学法，有时间就学法，早晨4:30就起床练功，五套功法坚持练完。见了同修，当时同修也说在邪恶面前没有做好，泄了气。我鼓励同修说，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为了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以外， 还出去讲清真相，效果还很好。在2002年春天以前，我们这个地区很少见到明慧周刊和真相光盘，有师父的经文也只是几份。就在2002年的春天的一天，有一位外地的同修甲与我们联系上，每周给我们送资料和真相光盘，师父有经文就给我们送来。我们接到的第一次明慧周刊是第23期。后来这位同修甲被绑架到了劳教所，从此整个县城都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和明慧周刊，师父经文来了也只是一两份，我和孩子们手抄几份，然后我丈夫再送到农村去。到2003年春天，我们本地一位琉璃师所的大法弟子给我们从外地联系上了一名做资料的同修。我丈夫每周去外地拿一次资料，不管自己有多忙，接送资料的事不能耽误。当时 SARS 很厉害，公共汽车很少，也没有阻挡住我丈夫去外地拿资料。刚进六月份，我们这里有一位同修被绑架了，随后又被绑架了一个。我和丈夫商量，我们要离开，不能在家。第二天恶警就到我家，幸亏我们在前一天离开。接下来我就谈一谈琉璃师所后我们是怎样建立资料点的。我和丈夫刚到外地就发出了同一心声，不管咱们走到哪里，也要做证实大法的事，助师世间行，也要把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资料送给同修。我们仍在外地接资料送给本地同修，持续了两个星期，这个外地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了，资料点也被破坏了，我们接资料的来源断线了。我们地区的同修接不上师父经文和资料可不行啊。当时我们地区资料点还没有达到遍地开花，大部分同修看的资料是我们送的。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通过学法认识到，虽然我们有漏，被邪恶迫害，流离失所，也阻挡不住我们证实大法的心。我们商量自己买一台机器，做成资料送到我们地区。我们就开始联系有底稿的同修，可是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又到了另一个外地区，找到了一位能接到明慧周刊等资料的同修。我就给丈夫说，咱们就在这儿买一台机器做资料送到本地区。第二天我们又到大街上等这位同修，可这位同修这次对我们很冷淡，不再谈资料的事。丈夫说，咱们回去吧，两个外地区都联系不上。我说，那哪能行，学员等着看师父的经文和资料，咱拿不到能回去吗？咱继续找。我们又回到了本地区，本地同修乙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我们好好学法，不断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困难这么大？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和解法中说，修炼嘛，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得过来。学完这段法，我们想，再难我们也要闯过去，机器一定要买，底稿一定能找到。我们在农村住的期间，看到同修们拿的真相资料都是高成本做的，两角一张真相资料，七角一份小册子，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底稿、机器问题。就在2003年腊月，同修甲从劳教所正念闯出，和我们联系上。我的第一念就是，学员们很快就能看到经文和明慧周刊了。很快，同修甲通过外地同修帮我们买了二手复印机。 当我们拿着自己印好的师父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及资料送给我们本地一位同修时，我的脚进了摩托车的轱辘里转了两圈。当时我的念不正，划了两个两寸多长的大口子，滴着血。我又坐到摩托车上，忍着疼痛到了同修约好的地方。到了那里，那位同修却突然变卦，不愿接资料了。最后他勉强地收下了。在回住处的路上，我的心很难受，脚在滴着血。我向内找自己，是哪儿做的不好了？问题是不是在我这里？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使我真正认识到为啥搅着脚，同修为啥不接资料，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我没有好好学法，做事的心太强，光顾着搜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资料，东奔西走，又忙着买机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散发出去了，机器又买上了，资料做出来了，这一下显示心、欢喜心、做事的心都出来了，自己却感觉不到。就在我搅着脚的第四天，协助我们买机器的同修小莲被绑架了，我们再次转移住处。在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为啥机器刚买上一个月，我的脚就被绞了，同修小莲被恶警绑架了。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没有扎扎实实的学法，被邪恶与旧势力钻了空子，就是我们有漏，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大的难，让资料点运转不起来。我们到同修乙家，同修乙为我们找了一天的房子也没有合适的。我们骑着摩托车艰难地在路上行进着，因为没有目标，不知走向哪里，心里很难受。但是想到师父，想到自己是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感到欣慰。师父看着我们一定会帮我们。最后终于在同修的帮助下找到房子，在我搅着脚的期间也没有停止做资料。有的同修建议说，你们做的也不少了，让我们做吧，你们好好学学法。于是丈夫就把机器送到了别的村子的同修那里。当时我很不愿意，我还想继续做资料。当他们做了两个星期后，机器就坏了，丈夫就从外地把同修丙叫来修理，也没有修好。从此同修们就又看不上新经文和明慧周刊了。为啥又成这样了？我先找自己，找到自己有面子心，当时不愿让同修拿机器，可同修提出又不好意思拒绝。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要更加清醒，在邪恶没有完全破除之前，还要努力地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都是你们在走神的路，在最后阶段不能够放松，继续做好大家该做的事。通过学法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讲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不能怠慢。其实旧势力就是阻挡我们，因为我们有漏，出了很多麻烦，让我们气馁，消磨我们的意志。我们就要一股劲儿跟师父走，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资料点要再建起来，要做出更充足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只要学好法，遇事向内找，时时刻刻走正，就一定能做好。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资料点又继续艰难地运转起来了。我看明慧周刊，知道了300元可以买个刻录机，我们到外地买了一台刻录机。回到住处后，丈夫打开说明书一看，我们这才知道还需要配备一台电脑才能够驱动刻录机。我当时的心情很难受，真想哭。我一点存款都没有，如果我有存款，就立即买一台电脑来刻盘去救度众生。没过几天，同修甲来送底稿时，我很难过地告诉同修甲，没有电脑不能刻盘呀。几天后，同修甲和他的儿子小珍把他们家的电脑送来了。随后，小珍便教会了我的丈夫和儿子一些电脑操作。外地的同修丙也支援了一台彩喷机、塑封机。这是师父看到了我们的这颗心，有的同修就提出过粘贴要是彩色的就好，可是资金不具备。我的原则是，只要同修提出来，我们就尽量满足，目的是让同修更加做好三件事。电脑有了，真相九屏光盘刻出来了，彩喷机有了，各种彩色粘贴护身符都做出来了。小珍设计的护身符很精致，我们这个地区做了很多，同修们反应很好。在做资料过程中，我悟出了很多，知道了不仅仅是做事，更重要的是去人心，修正自己。师父在转法轮第二页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真是风雨后的彩虹啊，相信以后的路会更好。回想6年走过的路，我就更加感谢伟大的师尊。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师父在领着我，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师父在时时刻刻看护着我。我深深地向师父核实，师父您辛苦了。在此我感谢所有支持帮助建立资料点的同修们。最后，让我们以师父的2004年复活节在纽约法会讲法来共勉。要珍惜，一定要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只有珍惜自己走过的这些路，大家才能走好以后的路。剩下的路不长了，把它走得更好，做得更正吧。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脚踏实地的修炼。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年近70岁的大法弟子，现在把一年来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从4个方面与同修们进行交流。一，从自身做起。2005年3月，当地多名同修被抓，被抓是因为整体心性有问题了，周围的学员依赖被抓的同修，被抓的同修手中的事情越来越多，忽视了学法，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想同修都被抓进去了，损失多大，他们在外面能做多少正式大法的事呀。当时本地的整体形势不好，好像大家都很消沉，我就跟自己说，不看别人也不能依赖别人，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看着同修被迫害不管。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各个邪恶部门去要人，我预知发正念，堂堂正正的去要人，去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去了6、7次，市610市国保大队也去了6、7次，市公安局几个教养院、监狱城、监狱医院都去找了好几次，打听同修下落。一进去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就碰到认识我的警察，他们问， 干什么来了？还练法轮功呢？我说，练呐，我来要人来了。练法轮功的学员被你们抓走了，他们假装不知道，吓唬我，让我走。我发正念清除邪恶，然后问道，你们谁抓的人？他们不吱声。我心想，打听不到同秀的下落就不走，在那儿发正念。一个很恶的大队长往外推我，我说，我来解决问题来了，推我我就走了，人是你们抓的，不告诉我在哪儿，我不走。接着我就讲大法好和揭露迫害的事，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有罪。过了半小时，一个警察告诉我，这个案子早就归市国保大队管了。邪恶场所门口有登记处，一般我就发正念往里闯，有时被拦住不让进，我就和拦我的警察讲真相，有的就让我进去了。一次市公安局把门的警察一听我来要练法轮功的人，撵我走，我不走，和他讲真相。他说他不管法轮功的事。我说，我知道你是站岗的，但你得明白法轮大法好啊，不要和里面迫害法轮功的坏警察一伙儿，善待大法弟子有好报。接着和他讲真相，他听了真相，让我到市610去找，因为市610和市国保大队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特务机构，对外不挂牌，地点也隐蔽。于是这名警察仔细地告诉我这些机构在哪儿，怎么走，还告诉我一些人名，我为他明白真相高兴。在市610大楼，我挨个屋敲门要人，他们都推说不知道。我就一边讲同秀被抓被迫害的事，一边发正念。第二天我继续去市610市国保大队，遇到人就借机讲真相。因为我总去讲，几个有善心的警察听了真相态度变好了。一个年轻男警察送我上电梯，一直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自己再下来。还有几个警察悄悄告诉我去找谁。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体会是清除邪恶时意志要坚决，遇到警察的阻挡时要认清都是假象，就坚信师父，清除干扰，不带观念去做，放下怕心，不能求结果，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清除邪恶。二，形成整体的重要。渐渐的，我打听到了一些同修被关押的地点，就去劳教所要人。劳教所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坐车往返得3个小时的路。我想，总是我一个人去，同修们形成整体，力量多强大，就和身边同修交流，让同修也参与到营救同修中来。当时周围的年轻同修，有的被抓，有的被追捕，被迫流离在外。我找到一些老年同修，他们有的发正念加持，有的同意和我一起去劳教所要人。一位老年同修给狱中同修买了衣服和日用品，要求和狱中同修见面。劳教所警察说绝食呢，不让见。我们发正念，打听到同修的一些情况，把东西送进去了，回来辗转上网曝光邪恶。有时没见到同修也不气馁，之后还去发正念要人。一次为了确定同修的情况，监狱城里的每个监狱都打听了一遍，以前我哪认识这些地方。终于找到同修的单位和住址，也和同修单位的人讲真相。我还给劳教所打电话震慑邪恶，让同修也打。以前不爱打电话，因为总认为自己不会说，说不好。这回放下这个观念，做这些事时，感到慈悲的师父时时在帮助弟子。我每天发正念铲除迫害这些同修的邪恶，又写了一些纸条告诉同修们注意发正念，遇见同修就给一个，大家是个整体，不能怕，要清除破坏当地政法形势的邪恶。令人高兴的是，几个同修先后破除了邪恶的安排，闯了出来， 但是这次迫害也很猖獗，一位同修被迫害致死。如果更多的同修能放下自我，形成整体，邪恶一定不会这样肆无忌惮。表面上在要人，可是用人心去要，还是在法上去修，效果就不同。我是正法弟子，一正压百邪，以营救同修的方式让世人知道大法好，清除邪恶，越做怕心越少，所以哪儿都敢去，见到谁都讲。这些都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救度世人。平时我们都讲真相，现在同修被抓了更得讲，还不用现去找人了，就借这个事讲。大法弟子形成整体，邪恶是最害怕的。我还经常到某劳教所，利用接见的机会给同修送师父新经文，让同修转告里面的同修，师父一直看护着每一个弟子，不要消沉，形成整体，多背法，多发正念，正念正行。每去一次，我都先在外面发正念，遇到来接见的同修家属就上去讲真相。三，正念面对磨难，深入向内找。今年八月的一天早晨，我去同修家取了真相材料，准备往另外几位同修家送。当我从同修家取了一大包真相材料下楼时，听到一住户的门响，有人出来，好像在追我。我加快了脚步下楼，出了楼院要横过一条大马路，因为东西较重，我用双手抱着。这时后边上来一个人，是个老太太，她紧抓住我的包不放，说一定要看我拿的是什么东西。这时我心里求师父，师父，这些材料是救度众生的，弟子可千万不能损失了。心里一横，对老太太说，大妹妹，我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包里装的都是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他一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马上问，是不是到楼上练法轮功的人家去？我没有直接回答，说我发材料看哪个有缘，就给信箱里放一本。这时又过来一个老头，老太太对他说，你去派出所找人来，派出所就在路边三四十米的地方。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稳住他们说，咱们别在这马路中间，到路边说，跟老太太一起退回到马路的另一边。这时我想，凡是遇到的都是有缘人，要讲真相，就说练法轮功的为的是去病健身，按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可是江魔头害怕练功人太多，妒忌，就下令镇压，练就抓，对练功人残酷迫害。说的我就从包里抽出一本小册子，是610黑幕。这时老太太才把拽我的手松开了，开始翻看小册子。那个老头听我说是练法轮功的就走了。这时又过来一个年轻妇女站在我身边，我就接着讲江魔头一伙儿对法轮功的迫害，讲法轮功学员被电击毁容，讲同修在公园讲自己练功身体康复和被判四年徒刑。听了这些，老太太态度缓和下来说，你走吧。我说，大妹妹，别听电视的谎言，明白真相一定会有福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本小册子送给你，拿回家好好看看吧。又对边上的年轻妇女说，也送给你一本。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化解了这个磨难。我边往同修家走，边找自己哪出的问题引出这场麻烦。师父教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我今天的表现不正常，这么大岁数拿个大包走得飞快，引人注意了。回到家里又和别的同修交流，同修指出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怕心，我就继续向内找，发现真是怕心。当时拿的材料多，心态有点不稳，心想 拿这么多东西，别让人怀疑我是拿的法轮功的材料，结果怕星招来了麻烦。如果当时包里装的是青菜，我会有这种想法吗？能走那么快吗？这下就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今天写出来是想告诉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遇到磨难时要坚信师父和大法，正念正行，邪恶不配考验正法弟子。师父能帮助破除一切邪恶，还得在法上深入向内找挖根，并注意修去自己的执着。四，听师父的话，精进不停。现在时间紧，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的事都得安排好。我每天保证最少学转法轮一讲，这本转法轮十年来我一直没离开它，我天天看，这是一本天书，我加倍爱护。另外天天还学新经文和海外讲法，新经文单篇的发下来我就争取背下来，功法天天练一遍，哪天有特殊情况没练全，第二天除了练当天的五套功法外，一定把昨天少练的补上。天天出去讲大法真相，讲九评和三退，每天都有有缘人等着救度，在家整点就发正念。明慧周刊每期都仔细看，如果哪天法学少了，真相没讲，或功没练全，心里就不踏实，觉得没听师父的话，师父要求的事儿连表面都没做到，补上了才安心。能修炼宇宙大法多么荣幸，师父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多么神圣，学了师父的经文，志不退和越最后越精进，更感到去人心去观念的重要和救度众生的紧迫，师父在为弟子着急呀。弟子一定要走好正法修炼的路，脚踏实地，精进不停。我以前从不写东西，不会写，明慧网给大陆同修提供了交流的机会，我想应该积极参与支持明慧网的工作，主要是对自己修炼的总结，请同修多指教。向慈悲的师父何时问好，师父您辛苦了。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带给您的是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在神的路上的下半部分。三，学好法，正念否定邪恶的安排。由于邪恶的迫害，2001年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外地。师父的新经文至俄罗斯第二期大法法会发表后，我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和身边的一个同修一边盯资料一边又读了半天，法的内涵突然展现给我，用语言都无法描述，忽然间我是明白很多，悟到本地区如何形成整体，自己应负的责任，现在应该怎么去做，以至于去找谁。第二天我找到这个同修，他已经在做着整体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正缺少人手。这样我又开始步入协调工作，开始的一个时期我们做得比较好，配合的也好，尤其当地的一个主要协调人，他走遍了本地区的十几个县，和他们切磋交流，使很多学员都走了出来。我们的两个大资料点供给资料，流离失所的30几个人来做资料的上网下载，资料的印刷传递工作。开始一段时期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们几个协调人都重视学法发正念，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发正念1-2个小时，工作进展很顺。可是后来我就感到越来越不对劲，学员之间出现间隔，矛盾复杂，而且集中在我这儿比较多，自己虽然也一再找自己，可还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过不去，师父一再点化自己不能在父母家住了，也不悟，导致2002年被邪恶从父母家中绑架，一个多月后又正念闯出。总结这次的教训，除了由于环境的宽松有自己意识不到的放松外，还有一种我当时认为代替不了的东西，或者说自己的修炼基础状态承担不了整体上自己应尽的责任，自己这跟不上，这是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尽管自己表面上抓得很紧，哪一样也没有松懈，实际上我是在一个境界徘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出现的问题很多，练到一定层次之后上不去了。有人自来心性比较高，练功中一下子天目开了，达到某一境界当中了。因为这个人根基比较好，心性很高，所以他的功也上得很快。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这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我虽然找到了问题所在，却不知怎样提高自己。我开始背法，背了一遍转法轮，触动很大，但还是有些问题悟不出去。我当时很苦，有的学员开玩笑说我修得比较笨，像奇门功法，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修炼的一大劫难，解决不了，到一定时间我还是过不去。正在这时，我接触了两个学法比较精进的老学员，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为什么要学法有了新的突破。通过和他们学法交流，破除我在学法认识法的观念，补充了我在这方面的不足。回过头来想一想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重视学法的，可还是被很多观念挡着。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走到了今天，不是靠师父，靠这部法吗？师父把能帮助我们的一切都压入这部法中，这部法什么都能给我们做得了。自己知道这些，其实还不是真明白，现在看来对学法还是重视不够，被观念阻挡着。破除了这些观念，在学法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时我真感觉直线上升，一天学法突破很多层次。我体会到在学法中，境界达到那一层，就能够破除那一层旧势力安排，正视法救度众生的事就顺畅，周围麻烦事就少。我们学法不突破那一层次，无论在表面上做事多么用心，费多少心血，也是在原有的那一层次上打转，就像是常人在做事一样。在学法当中，我们不断地明白了法理，也在不断地破除自己旧的观念，洗净旧宇宙的因素，向内找的机制也在强烈地起着作用，用法理对照自己言行纯正自己。所以学法也在实修当中，也包含着向内找，修正自己和救度众生。随着对为什么要学法的不断明确，也就不断突破每一层障碍我学法的谜。我开始背法，师父的每一篇经文和讲法都要背下来。由于没有观念的障碍，师父的讲法一发表，自己主体那些生命对法的渴求，他们都是急着要背的。背法不是目的，在背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能用心去同化法，真是每个细胞都感受到了震撼，自己好像离法更近了，体悟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 能随时纠正自己在正法中偏离法的思想行为，在不同层次也就看到不同的法理。每一个讲法背完后，心里感觉都有很大的变化，对自己每一时期否定旧势力安排、正实法，指导我做好本地区正实法协调工作，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2002年，面对邪恶对本地区电视插播者及整体的疯狂迫害，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损失，一切线路全部中断，我们没有沮丧、消沉，更感到责任的重大，能够从理性上去思维，分析发生迫害的原因，不是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而是来自另外空间不同层次变异生命，以至更微观的邪恶因素。再者，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学法少，对学法不重视，学法达不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不同要求。那么，既然它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迫害，我们的心性层次也不是表面能看到的，也是反映在另外空间。要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那我们就从修正、提高自己入手，从另外空间做起，从微观上形成，从微观上改变自己。多学法，同化大法，就使自己内在的庞大宇宙体系从根本上发生本质的变化，不断从微观向表面上突破，更新着原有的旧宇宙的一切因素，达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才能在不同层次破除不同层次旧势力的安排，救度不同层次上的自身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众多众生。所以我们的提高是第一位的，因为你不同化那一层次的法，你就破不了那一层次的谜，也就看不到那一层次的理，那一层次的真相。我们只有学好法，才能破除不同层次旧势力安排的迷障，救度不同层次众生。在实践中展现不同层次法赋予我们的智慧与威力，才是在不同层次证实法，在人世间也必然有神奇出现与水到渠成的结果。面对当时邪恶的猖狂，资料点陷于瘫痪，线路全部中断，我们两手空空的局面，我们也从微观入手，从另外空间做起。因为任何生命和一个事物都是从微观形成到它的表面，是由微观粒子不断组合成大粒子，大粒子再组合成更大粒子，以致形成到分子、人的空间生命、物质和事物。我们在学好法、向内找、不断纯正自己的同时，注重发正念，利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在另外空间不断地与当地所有大法弟子神的一面沟通，共同清除本地区另外空间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用我们修成的一面促成资料点的形成，使中断联系的大法弟子联系上。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这样一切也就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了。在人间会有很多神迹出现，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不但资料点产生了，而且破除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抓捕迫害，办洗脑班、图片展等安排。从那以后，我们在整体上大家都重视学法，整个地区两年来都相对稳定。2004年、2005年，整体上出现两次迫害，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从个人还是这个群体，最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学法和修正自己。回忆走过的路，走正的路，无时不在法上，一切是法所成，一切是法所造，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智慧、我们取得的成功，都来自于法。为什么明白这些理，走过了那么多磨难还在摔跟头呢？我想一是因为是人在修，不同时期还有人心翻出来，还被各种观念干扰，稍有放松就会被邪魔利用。怎样保证正念常在才是最关键。再有就是要求上高了，越接近神标准越高，越到最后越要精进，更要重视学法，严格要求自己，牢牢地把握住修炼的实质，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能够坚定自己，坚定正信，最后就能走出人， 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